大的地球，各位居士同学，今晚跟大家讨论一下啊，也是交流一下啊，如何把握阿弥陀佛大愿的核心这个话题。阿弥陀佛称为大愿王了啊，他的愿也是大愿海。从阿弥陀佛他的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缘起是追溯到无量久远阿僧祇劫以前啊。那么有一位大国王啊，他大国王就是福德智慧深厚的一个转轮圣王，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寿命都有42劫，寿命很长的一个刹土，当然他的福报也非常大啊。他听闻到释自在王佛讲经说法，就大彻大悟啊，发起了无上菩提之心，就顿然的舍去了转轮圣王的这样的王位啊，就行作沙门出家修道。这位转轮圣王出家之后，他的志向无量广远啊，要发愿建立一个超胜十方诸佛的一个刹土啊，国土第一啊，其众奇妙，里面的一任庄严非常奇特神妙啊，令十方无量的众生快速的安立在这样的刹土，快速的圆满无果。这是他当下称心发起的一个大的愿。然后具体把这个愿落实下来，就在释自在王如来的加持之下，考察他方世界种种的情形啊，思维五大劫，思维五大劫，发出了48大愿啊。那么48大愿，我们修净业行人的人都有所了解，但真正理解很不容易，因为他的发心太广大了。这是无上菩提心的结晶，是啊大慈悲心的展示啊，是无上圆顿佛法的奥藏的啊凝聚。那么从第一愿国中无三恶道愿，到第48愿皆得族人就近愿啊，无非贯穿着一种以无我的啊大慈悲心啊，同体大慈悲心对于一切众生的啊涅槃之乐，把一切众生两种生死之苦啊，是贯穿了这么一个主线。但这主线呢，我们怎么把握它的纲要？有时候我们看48大愿会觉得有一种啊眼花缭乱之感，我们因为太丰富了，太深广了，太广博了， 以我们凡夫的心量智慧很难理解啊。那么当我们不断的去跟无量寿经啊去照念的时候，本人有一种体会，这个当法藏菩萨发完四十八大愿之后，紧接着有一个偈颂，这个偈颂实际上就是对前面四十八大愿的一种概述。这种概述前面有一个三四偈，就是发出三种四年的偈颂。好，我想今天给大家把这个三个偈颂啊给大家共享一下。我想这是理解四十八大愿的这种核心的啊一个下手的方便啊，把握它的特点啊。第一个偈颂，这个誓就是发誓，誓和愿还是有，总的来看它都是意思相同啊，但愿是要建立一种目标，一定要满足他的意志力啊。那么誓他就当下对我们这个心，对这个心有一种制约的作用，你只能朝这个方面走，而且他要发誓一种很庄重的承诺啊。那是誓，有时候誓和愿啊，大誓愿，愿和誓有微细的不同，发誓更重一点。好，它是个第一个誓，就是我见超誓愿啊，我见超誓愿。哎，第二句我瞎忘了啊，这个啊，誓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啊。第二句话，下次一堆啊。好，我们先看第一句，我慢慢指挥。第一句，我见超誓愿，注意，他就把四十八大愿的一个本质特点告诉我们。这个愿是超誓愿，超越一切世间的大愿。好，这里就有它的超越性了。这个超誓愿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从诸法的空性里面升起的无缘的大慈悲心所产生的愿。无缘是什么意思？无缘就是诸法实相离开那些生灭的那种缘起法的一种状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愿啊，是超胜十方诸佛的啊，是要普度一切众生的，是大慈悲心的表现啊。那么这个超誓愿一旦发出来之后，它就伴随着这个法藏菩萨，我所有的道业都要跟这个四十八大愿这个超誓愿相伴随啊。如果这四十八大愿不能圆满的话，我发誓不成佛啊。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如果法藏菩萨他成佛了，说明四十八大愿他在果地上就圆满了啊。那么于是这个愿呢告诉我们，这个誓愿告诉我们，等法藏菩萨自然而然成为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法界就弥漫着阿弥陀佛的大愿的力量，于是所有的众生都是在弥陀的大愿四海啊，这个大愿力的这个 托付着啊。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每个众生都生存在啊，安立在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海里面啊。于是我们有一愿，有一个有一念的信愿，能够跟弥陀的愿海这种力量这种接轨互动，那么当下我们就能证得往生啊。无量寿经对这一点，它是你一念清净的信心，一念清净信心自心回向即得往生。为什么他这一念就马上跟弥陀的愿海交融在一起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把握的。这个四十八大愿是要让我们超世的，超世就是离开六道轮回的分段生死，乃是离开变异生死两种生死的大愿，是由诸法空性无缘的大慈悲心所升华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愿就令这个法藏菩萨无量劫以来啊，这个去啊去修行啊，最后圆满大愿啊。对，第二句是必至无上道，我下次我见超世愿必至无上道。他为什么能必至无上道呢？就是由这个超世愿，他就能够推动他的菩萨的六度万恨，六度万恨愿和行相知，就能到达成佛的宝所。这个无上道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超世愿的目标就是成就大乘圆等的佛果啊。那这样，如果这一愿不能满足，我就发誓不成正觉，不成等觉，就是不成佛啊。好，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是，我于无量劫啊，这个普啊，这个我于无量劫啊，这个广着大施主，普具诸群苦啊，是不成等觉啊。就是我这是发愿，他在因地，我在建立之后，我在因地要什么呢？要平等啊，平等的去布施一切众生啊。我以无量劫，就是建立大愿，我要完成大愿是以无量劫来完成的，要做大施主啊。做大施主，这个施主就是六度里面的布施啊。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啊。那么诸群苦，有物质上的穷和苦，有精神上的穷和苦啊。那这个法藏菩萨都发愿，我都要做这样的大施主啊，而且是用普济诸群苦。普就是平等的嫉妒这些啊，这些穷苦的众生啊。我原来是背下来，今天晚上背不下来啊。我于无量劫不为大施主，普具足穷苦，是不成等觉啊。就我于无量劫如要做这个大的施主，平等普度一切贫苦的众生，如果不能这样做，我发誓不成佛。好，这实际上他传达了什么消息呢？就是阿弥陀佛在无量劫积功累德圆成大愿的过程当中，以这个大施主的这样的一个菩萨行为跟我们广结法缘了啊。当我们穷苦的时候，这位法藏菩萨从他手掌心里面流现出种种的 饮食啊，衣服啊，自身用具啊，床房啊，哎，来个我们解决我们物质生活的贫乏啊。我们没有佛法的时候，精神啊很荒凉的时候，这位菩萨他啊广学无量的法门，为了学个法门，他付出了很多的生命，很多鲜血，能够把这些真理和智慧这个法来嫉妒我啊。那么甚至他这个大师祖，他就有什么有三轮体空的这种布施啊。大师祖就是正得法忍的这个菩萨才能做大师祖，比如他的国王的位置可以布施出去，他的妻子可以布施出去，他的头目老水也能布施出去，这就是大。大就包含他对这些东西能够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一切都布施，就是波罗蜜道家的这个布施。好，那这个法藏菩萨在这个时候他发愿，他我要做大士主，为九法界众生来结上法缘啊。结上法一方面是帮助自己菩萨道大愿的圆成，另一方面他是预设了一种跟众生结上缘，等我成佛之后跟我结上缘的众生都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能不能度众生，众生能不能被度，这里面取决于这个缘，有缘就好度，无缘就难度啊。所以你看这个法藏菩萨他发的，我在因地当中要以布施跟众生广结法缘，他也是嫉妒啊，这个拯救一些众生脱离啊苦海的一个愿，一个事啊，事不成等觉啊。第三个，我自成佛道，名声超四方，究竟有不闻，是不成等觉啊。这就是发愿，我成佛之后，我的名号功德要传遍十方世界啊。哎，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哦，原来阿弥陀佛五大劫的思维，最终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的一个方法就是名号啊。他为了达到把名号的功德以及极乐世界的功德让十方无量众生都能够闻信，所以就在48大愿有一愿，就是啊，让十方诸佛来称扬赞叹我的名号功德，第17愿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就不断的去称扬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极乐世界的名称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两个名称，它就有决动众生的善根的功德，它就能够引发众生信心的功德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名号功德，当它播扬整个十方世界的时候，它就终究就近，虽然它今世可能它没有产生信心，但它这个种子下去迟早能产生信心，迟早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是由这个闻信名号功德解决生死轮回问题啊。从中我们啊，就得要尊重这个名号的修行啊。这个名号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快速成佛，这是来源于阿弥陀佛的因地。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他就对名号功德的这种重视啊，就是他早已把这个东西给编制好了啊，编制好了。好，你看这三个事给我们就是把握48大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便，我们要了解啊这个超四愿的特点。48大愿的特点是超四愿 啊，那么四十八大愿他圆满了之后，他就都在庇护着一切众生啊。我们现在能够闻信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都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跟我们以布施来跟我们接上法缘所致。我们能产生信心也是阿弥陀佛的因地的这种功德所致。好，在最后就是我们要支持这个名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哎，这样能把握这三个事，他为什么又加重这三个事？哎，说明他法藏菩萨很重视，他很重视的，他肯定是在四十八大愿当中把他最核心的精神理念升华出来了，他以事的形式定格，我一定要完成它啊。所以他是利益众生最大的三个事，哎，我们就得要从这里去接纳他啊。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就谈自己怎么去完成这个啊，自利利他的行为，他自己要持戒呀，啊，要离欲望啊，要有禅定啊，要有般若的智慧呀，啊，要不断的讲经说法呀，要破除众生的暗敏呐，啊，哎，他这个寄送都谈自利利他的菩萨道。最后有一个最后一个偈子啊，思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逐天神，当遇真妙花啊。这里面就很奇妙了，法藏菩萨在这个法会上他说，我这个四十八大愿如果能够圆满的话，刻骨啊啊，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应该要震动啊，在虚空当中很多的，无论是色界天啊、欲界天、色界天，这些天神应该在虚空当中啊撒下啊奇妙的花，就是他用这个技术来请求对象来印证他的四十八大愿必定完成啊。那么就在法藏菩萨说这个寄送的时候，马上十方世界就普地六种震动啊，虚空当中真的下下了很多奇妙的花，散在了法藏菩萨啊，还有四自在王如来，还有与会的菩萨圣众的身上啊，虚空当中发出美妙的音乐啊，虚空当中有一种赞叹的声音出来啊，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这就虚空印证了，虚空印证可以说是法身印证啊，法身印证这个法藏菩萨的这个大愿一定能完成。他是换了一种表现手法，就是你一定决定可以成佛，因为他把成佛跟四十八大愿是连起来的啊。如果我不能完成四十八大愿，我就不成佛。现在虚空啊啊，虚空法身来作证，你一定能成佛。换句话来说，四十八大愿一定能完成了，它是等同的。哎，这里面我们想这种感应就太奇妙了，为什么一说文化就这不是一般的偶合呀，这马上震动啊啊，马上下意下妙花，马上有音乐，马上有赞叹的语言。这里一方面说明这个法藏菩萨这个大愿是法界当中这一大世因缘，他一定要有殊胜的内相来给印证的啊。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这种感应的奇妙。哎，就是这个法界当中还真的是有那种奇妙的一种力量 啊，我们有时候说法身、报身、应报身，无形无相啊。这个在《周易》里面，他谈这个感应呢，啊，有一段话啊，讲这个意之体，意之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这个《周易》的体性。体性是什么？是无为的，无思，没有思维啊，无为，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哎，这种表达可不是跟我们有时候讨论法身很相似吗？啊，寂然不动，但是你一感，它就马上有音啊。那周易如果它是一个，就一个，如果是占卜的话。你用试草的形式，哎，一把卦象啊，一打出来，哎，所有信息就显现出来。这种显现的卦爻，它是又是从寂而不动的体性当中出来的。然后这些吉凶悔定就袒露无余啊。那这个我们用这个原理来看啊，当然佛法的原理更高妙，但。有他相似的地方，这个法藏菩萨他有这么样的一个自信，觉得自己的大愿是嗔心发出来的，我一定要请求验证，请求印证，而且这种请求他是有自信的啊，所以他一说出来马上印证就出来啊。那这又进一步要增强我们的信心，四十八大愿，那真的是啊，真实不虚的，神妙莫测的，大不可思议的，啊，超情离见的，啊，这也就表明，也是他这个愿是超世愿，他这个印证也是超世的，超世的印证。啊，那这个超世我们就把它用叫大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就理解四十八大愿它的缘起、它的内涵、它的禀说啊、它的啊请求对象的证明，以及它完成四十八大愿普度众生的这个全过程啊。因果事现啊，事理现象啊，它只能用全体都是大不可思议来表称啊。那于是我们理解这大不可思议，我们能信这个，也就是大不可思议，这是很难信的啊。你说这个一说文化就六种震动，天宇妙花，自然音乐，空中赞年啊，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一般的人看到这简直就是讲神话，他不相信啊。但为什么我们还能相信啊？还觉得诶，这个很稀有啊，很欢喜，很赞叹，很能加强我们的信心。那说明能信的人他也不可思议。好，你能信，你能够信愿持名，支持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最终得到的果实也是大不可思议，他就横超了，他就快速成佛了啊，他就能够借托这个弥陀的名号，把我们自信的无量光寿的信德全体展示出来了。一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有佛的相好光明，就有佛的啊六种神通紫摩真经色，那全体的性德现前啊。所以这里我们了解之后，对这个法门就是大圆满的法门啊，相信之后就不要再去动摇去搞其他的啊。我们认为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吗？啊，不会再有了。阿弥陀佛从一个群体来看是为一切众生发愿，从个体来看就是为我们单个人发愿。 为我发愿啊，就好像这个约定虽然只有硬的约定，但是当你在走动的时候，你就觉得约定在随着你的方向走，在伴随着你，所以它有共性，也有它的个别的啊，不共的个体性啊，所以我们要把握我们跟阿弥陀佛的一对一的个体性啊，他建的超寺院啊，他作为大师祖，他建立名号度我们，都是针对我来发的，都是针对救度我的啊，这样我们跟阿弥陀佛建立一种啊很亲切的关联啊，念念回归弥陀的大愿四海，念念把我们这个穷苦的众生啊交给大师祖去解决问题啊，念念都是这句弥陀名号作为我们的本命啊圆成命根子救生圈，我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好，南无阿弥陀佛。
众生离苦得乐，祈愿众生。